AM 1300 1600以及韩国 TBS EFM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王牌驾到，我是晶晶。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空中的这位王牌嘉宾呢，他其实是我们的常客，他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呢就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到现在他依旧还是很小，但是呢已经工作了，从上学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我就认识他，然后呢他看着他上大学，又看着他大学毕业，看着他步入工作，又看着他现在呢已经从美国又搬到了隔壁加拿大。哇，让我们欢迎我们的甜心美少女 Candy 来到空中。
Hello Hello 大家好，王牌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andy。
Candy 现在告诉我们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现在在加拿大温哥华。
Candy 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个电台子女哈，转眼间他现在就已经工作了，而且是在高科技公司。让他自己介绍一下好了，你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我现在在 Meta， 就是Facebook 在工作，原先叫 Facebook， 现在是 Meta 的这个元宇宙的 Metaverse 的 Pillar 下面。
哇，
在做软件工程师的工作。
你现在都是工程师了吗？
他这个职位就叫 software engineer， 所以
软件工程师
正经一点翻译过来就是软件工程师，其实就是程序员。对，
哦，哇，很棒很棒。这个 Facebook 其实它现在变成了 Meta 之后呢，让大家就觉得哇，元宇宙，然后就是一个特别炫特别酷的。其实可能很多收听的听众朋友啊，包括可能你爸妈，至少我知道我爸妈对元宇宙的概念还是比较模糊的。来 Candy，请给我们正确答案。
好的好的，行啊。那我在说之前我先声明一下，就是以下我说的东西都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和 Meta 的这个观点是没有关系的。 So everything is under my own preference and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eta。
好的，你的理解，个人理解，
是我的个人理解啊，
没问题。
所以对，所以 Meta 其实就是 Metaverse 这个元宇宙的这个词汇在很早之前其实在科幻小说里面就已经存在了。
对，
那现在所说的 Metaverse 呢，其实基本是特指的一个比较特殊的虚拟世界。然后呢，这个是虚拟世界呢，可以用 VR 或者是 AR 或者是 Mixed Reality 的这一种方式呢，来进行传播，来作为一个载体。然后呢，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人们可以创造自己的 Avatar， 就是自己的一个虚拟形象来代表自己。然后呢，可以像在游戏里操控自己的角色一样，然后在这个虚拟世界里呢进行一些交流啊，或者是接触，然后呢做一些现实世界里面可能可以做到或者是可能做不到的一些事情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不是有很多人戴那个眼镜吗？是不是？
是的，
就进到了一个虚拟的世界。
是，对，眼镜其实它还是一个就是虚拟和现实世界的一个结合体，因为它是把一些技术上的一些投影啊，一些形象它投在你这个现实世界的这个环境里面。
对，然后呢这个基本上就是你在这个空间里可以变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或者是一样的自己的虚拟版。
对对，就是其实你是有这个自由的，但是你变成什么样的形象主要是看这个程序或者这个游戏给你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是可以从它的一个工具库里面进行选择。
然后呢那这个元宇宙呢，它一定是你在里边跟很多其他不同空间的人交流吗？还是说你可以选择交流或不交流？
对，你可以选择交流或不交流。其实就像我们现在上网，比如说有微信啊，有 Facebook 啦，有 Instagram 啊，就是一样，就是说也是每个人他会有一个自己的账号。那我们现在比如说选择一个头像来代表自己，那我们在元宇宙里面或者 元宇宙的 App 里面就可以选择创造自己的一个 Avatar 来代表自己。然后呢里面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沉浸式的一个体验嘛，所以它不光是发消息，你可以说感觉上你在和其他人的 avatar 面对面，然后进行一个和现实世界更相似的一种互动。
其实听上去挺像是一种游戏的，就大家好像是不是现在进去主要是为了玩游戏，还是说还有其他的功能？
元宇宙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游戏程序，但是它也可以作为一个社交程序来就是看待，像比如说我 Meta 的这个元宇宙的这个软件叫 Horizon 嘛，它现在是在 Oculus 这个平台上面，它的这个软件呢，就是说你进去之后，它是分不同的世界，这个不同的世界其实就像可以想象成不同的房间一样，就是说。之后，大家就都在这同一个世界里面，这一个房间里面，然后你们可以进行一些互动，或者是和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物体进行一个互动，这样。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你刚刚说的这个 Meta 的这个是它的一个新款的游戏吗？
是，它是可以算作是一个游戏的 app。
那大家进去那个不同的房间里面，那要干嘛呢？
这个就取决于这个房间是设计来干什么的了。其实这个不同的这个 world 这个世界呀，就是可以用户自己去创造的，所以说，比如说你想创造一个 let's say 就是钓鱼的世界，你就可以，对，你就可以让大家在里面钓鱼，你就可以设计钓鱼的一个功能。如果要是你只是想设计成一个，比如说 socialize 的一个世界，你就可以把它打扮成你想要的任何样子，比如说像一个 bar 的样子，或者是一个 party room 的一个样子，然后大家就在里面去交谈就好了。所以说，其实是取决于用户的想象力的，也是很大程度上。
哎，那我就想问一下了，你的工作主要是做哪方面呢？
对，就是我是主要是在元宇宙的这个 creation。底
创
下
造上，
部门，对，所以说，因为我刚才说，就是这些世界都是也是用户自己可以自己来创造的嘛，所以说我们这整个部门的主要就是来帮助这些创造者们，给他们提供一个便利，给他们提供一些工具，能帮助他们更好的去创造这样一个世界，给其他的用户游玩。
哇，好有趣啊！就是自己去到了一个虚拟空间，然后去
对。
创建自己的王国、自己的世界。
对对，其实和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已经很火的，比如说 Minecraft 或者是 Roblox，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OK，Minecraft 我有听过，就是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玩的一款游戏。
是，
但是
对
其实我自己一直没玩过，它
它，对，
到
它
底
就。
玩的是个啥？
就是，其实是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 building block，它会给你一些比较基础的东西，然后你可以用它来搭造，任何你想象中的物体都可以。就是它其实就像给你一个空白的世界，给你一个画布一样，然后它会给你一些上面用来就是举个例子用来画画的工具，然后你可以用它们来创造各种你想象中的东西。
哦，可以理解成就是那种像虚拟乐高嘛，我把它
也可以这样
建
理
筑
解。
成了。
对对，也可以这样理
OK。
解，但是它里面可以去嵌入一些代码，然后让这些物体变成可以互动的。像比如说我刚才说的钓鱼的游戏，你可以在那里有个鱼竿，你可以在河里面投放几条鱼。但是如果你想要人真正的钓上来的话，你去需要一些可互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把这个鱼竿设置成 grabbable，就是我可以去抓住这个鱼竿。然后呢，我抓住它之后呢，我还可以把它投到河里面，然后这个钩子碰到了鱼，我就会把这个鱼让它飞出来之类的，就是这样的一些逻辑可以去给它编在里面。这样的话，就是其实就像自己去编了一个游戏一样，
这个逻辑是你编还是 creator 自己编？
是 creator 自己编。这个是他们创造世界的一个部分，就是他可以创造一个 interactive 的世界，可以创造一个可互动的世界，他也可以创造一个 static，就是不可以互动的，就只是用来观赏的世界也是可以的。
那老年人能玩这个 Meta 的游戏吗？我怎么听上去是不是还需要有一点什么 background 才能够玩？
玩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如果你要是想自己去
创建
创建的话，就是说，但是如果要是不搞就是这些 interactive 或者是需要一些 coding knowledge 的话，只是往上面用已经有的 asset 来往里面放，这个是没，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没有问题
可操作的，
的。
但是
对，
就
是的。
刚 OK，那如果比较复杂的，还得自己会写个 coding 什么之类的。
如果要是想弄一些很复杂的东西的话，就有一些逻辑在里面的东西嘛。对，但是现在如果只是说我们这款就是Horizon 的这一款游戏的话，其实也是有来 invest AI 在里面的，所以说可能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些 AI 辅助性的东西让这些过程变得更加简单一些。
哇，现在 AI 真的是好厉害啊！
是的，是的。
我常常自己的时候都会跟那个 ChatGPT 开始聊天了，你知道吗？
啊、哦，是的，是这样的，很多都有 AI Chat 的功能。
哇，我记得你当时上学学的也是跟这方面相关的，对不对？
我当时学的就是计算机和数学。
嗯，那个时候 Candy 其实有在节目上跟我们科普了一集节目的挖矿啊，这个
对，当时还很火，
区块链啊什么的，是，但是对于你们来讲就已经是非常熟悉的，就是每天都在触碰的一些事情。
哎，也没有，其实我们也不是很懂，
这话说的谦虚了吧？其实说到那个元宇宙哈，其实我想大家肯定有很多很多的疑问，我们待会儿呢再跟大家会深入的科普一下。不过现在呢，我们想要跟 Candy 聊一聊，就是你现在开始进入公司上班了，而且也是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对不对？哎，你开始工作之后有什么新的心得体会想跟我们分享？
啊，觉得工作比上学轻松一点。
哎呦，真的还有这种感悟？
真的，因为工作下班就是下班呢，但是上学的作业是做不完的。
可见这个学生特别的卷，有没有？第一次听人家这么说。
对，但是就我觉得工作蛮好啊，经济独立，然后还学以致用嘛，就也感觉很不错。嗯，
工作环境怎么样？
工作环境因为我是远程嘛，我是在家工作，所以工作环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对家里的装修。
嗯，现在有没有 ever 就是跟同事有见过面聚会过？
啊，有的。嗯，对，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就是线下来有一些就是活动啊，让大家就是聚一聚嘛，有的时候就会选几个城市大家都飞过去，然后就是同事之间见个面，这样子也是有的。
都是年轻人吗？都是什么零零后之类的？
嗯，没有，年龄跨度还蛮大，就是有的是已经有孩子的，孩子都很大的，也有孩子都我这个年龄的也是有的，然后有的就是和我同岁或者是比我小或者是刚毕业的也是有的。
哇，跨度这么大。
是，因为工种也很多嘛，所以就也、嗯、对，也不光全都是比较年轻的。
嗯，所以现在是 work from home 是不是？
是。
哇，其实挺棒的哈。嗯
嗯，
自从疫情开始之后，大家都非常喜欢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
对，就感觉比较省时间，也不用开车，然后也不用堵车，比较方便吧。
那我们继续来跟 Candy 来聊聊这些高科技哈，来聊聊这个元宇宙哈。其实呢，就像你刚刚讲的，我们现在这个已经很高级了，在这个 APP App 里面呢，可以用工具来建造各种各样的世界，童话的世界是不是？外星殖民地都可以的，是不是？
都是可以，其实就是真的取决于自己的想象力，就是像一张画布一样，你想画什么都可以。
那现在的这种元宇宙的这种比较流行或者是比较市面上比较常见的游戏，都是在盖房子吗？建世界吗？
差不多都是属于就是说建造一个自己的，还是大部分的元宇宙的游戏还是在一个有这个就是游戏 app 来的形式来存在的。
嗯，
对，它还是一个技术，现在技术差不多就是在这里，呵呵，就是让大家见到自己不同的世界，然后可以去世界里面串门，可以去就是用户可以去他们自己见到的一个空间里面去玩耍，这样子。
好有趣。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了，现在也是很流行的，很多人就是买那种 VR 眼镜那种。
是
啊，是不是现在就是都是要通过这样子一种设备才能够进入到元宇宙的游戏里面？
也不完全是，就是 VR 肯定是在元宇宙的这样一个构想里面就是比较理想的这一种设备，就是说让你能够非常沉浸式的体验在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因为 VR 它是属于就是它完全把你的眼睛遮住嘛，
对，
就是像在你的眼睛前面放一块屏幕这样，然后那还可以，因为现在 Apple 新出的 VR headset 也是可以追踪你的 eye tracking， 然后呢如果要是有 controller 有手柄的话，还可以追踪你手在哪里，就是它是比较沉浸式。但是有很多 VR 的游戏其实也是在电脑上面进行的，所以它是可以是一个 2D 的一个形式也是可以。因为对 VR 的这个眼镜不是所有人都会喜欢戴，
对，
它有可能会有一些 motion sickness 啊的，而且还很沉嘛，所以说所以说就是电脑的版本有很多元宇宙方面的游戏也是有的。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元宇宙并不是非要戴上 VR 眼镜才算是，有很多 2D、3D 的、2D、3D 的其实也都算是。
对对，它其实只是一个、就是说在一个虚拟的这个软件构建的世界里面，我有这样的一个形象，我可以跟大家进行社交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
所以说也不完全是说哦，我在 VR 里面才是元宇宙，就也不是这样的。
嗯，哎，元宇宙里边一定需要每一个用户都有自己的 avatar 吗？还是说也可以没有？
一般情况下都是需要有的，因为要不然的话就一团空气在跟你说话
啊，
就像要有一个自己的账号一样。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好，所以呢，刚刚说到这个 VR 眼镜啊，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我跟你的感觉一样，就是我觉得现在因为可能是刚刚初期吧，至少现在还没有到特别高级的那个 level。我真的觉得那个眼镜特别笨重，你不觉得吗？然后如果一个人去看另外一个人戴的眼镜，然后就是那个手在前面抓空气的感觉，还蛮好笑的。
啊，对对对对，我觉得现在 VR 的这个 headset 还是有很多的 limitation 在里面，像比如说它的重量，它也有时候不是很方便，而且你还需要一块比较大的地方来给你玩这个，要不然你可能撞到东西啊，或者是什么的，这个方面肯定是还是需要改进，还是需要我在 Oculus 工作的同事们来加把劲，给他改进。
对，肯定会，以后肯定就是越来越轻，体积越来越小。然后我觉得很快就到了那个电影里面，你还记得那个 Tom Cruise 那个 Minority Report 里面吗？
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电影里面文艺作品里面也、
哎、对对 对,
对，有很多很高级的设想，其实也有很多都是影响 inspire 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技术人员
designer，
像比如说对，像比如说 Holodeck 啊之类的，这种在电影里面或者小说里面的设想也有影响，现在正在做这些东西的人，就感觉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 inspiration， 感觉做成这样肯定会很酷，就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我觉得也是，就是很多好莱坞的那种大片科幻片，以前我们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哇好不可思议啊，然后你会发现说现在的世界跟那个电影里边的越来越接近。
是，像有一部动漫也是叫《刀剑神域》，中文名叫《刀剑神域》，就也是说是主角他戴上一个头盔，然后直接连到他的脑神经里面，然后他就可以去躺在床上不动，然后呢就通过脑神经的一种输送来完成这个游戏。
哇，
都是我们经常在探讨的。
现在呢真的是有很多特别不可思议的高科技，其实已经不能用不可思议这件事情来形容啊，就正在发生当中的。然后像什么大脑里植个芯片啊什么的，好像也不是说那么遥不可及的事儿了。
这个可能得去问 Musk。
对，这个问 Musk 啊，下次我们要请他过来一下啊，带着我们的诚意。刚刚我们说到现在大家都是在打那个眼镜的主意嘛，你知道说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耳机或者是特别的什么吗，也在开发当中，或者你认为有什么特别设备？
现在好像比较火的就是眼镜和头盔。
头盔
就像就是 headset 就是 VR 的。
对
我现在听说的好像就是这些，隐形眼镜大家也好像也在很多的电影里面有
科幻片里，对对，特别
科幻片里也有出现过。那要是能搞，肯定是特别好，因为它比较轻便嘛，就会
应该是个趋势。
对，因为现在其实 Meta 它也有出眼镜，我没有试过，但是我有同事试过，就感觉还不错，因为很方便。
你说是那个镜片式眼镜？
对对对，就是普通的眼镜。然后因为戴上可以录像啊什么的，就感觉还比较方便，感觉解决了 VR headset 这个不太方便的这个问题。
戴上可以录像，那不就是电影里的吗？就是那些什么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那种。
对对对，一戴就可以录像
录影了。对对对，是看上去像普通眼镜吗？
不，差的不是很多，现在已经上市了，可以去看看。
哦，真的吗？
可以买了。对，
哎呀，你看多高科技啊。你自己有没有在家里面就体验一下各种沉浸式的 VR 的游戏？
哎，这主要是因为我日常工作就天天沉浸式体验，玩了就不体验。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我们主持人天天在做节目嘛，所以下班的时候就不太听收音机是吧？
就是我下班的时候体验，我也会感觉它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就我可能是去玩的，但是呢，我就会看到说，哎，这是一个 bug， 上班时候修一下。
我懂你的意思，懂你的意思。我们看节目说，哎，这个镜头怎么，对，怎么这样呢？哎，那个这个主持人这个地方是接的不太对啊，就是那种
职业病是吧？职业病。
说接下来元宇宙哈，我们刚刚说了游戏，然后在里边呢建立这个虚拟的社区，然后你说里边还可以干嘛？购买角色所穿的衣服，然后制产，还可以用虚拟货币来聊聊。
这个是就是因为现在对元宇宙的发展，大家有不一样的想法嘛？有的人觉得它未来会发展得很好，有的人觉得它发展不起来。但是如果要是它发展得好的话，它可能就是用户增加之后，它可能会发展一个比较。发展成一个比较活跃的社区，如果要是真的是就是说用户很多的话，那你很有可能比如说你代表自己的这个 avatar， 你想给他穿不同的衣服，那他可能会发展成像现实中的商城一样，就是说你去给他买各种不同的衣服，给自己的虚拟的这个形象穿上。其实现在也有类似的，像比如说有的软件上它可以给你的头像旁边围一个头像框，然后这个头像框是可以买的，是需有的是需要买的，其实也是差不多的概念，就是说你在这个游戏里面的自己的 avatar 给他穿不同的衣服，你可能可以去购买。然后像地产就是就会就是发展的更好的情况下，像比如说这是一个世界，然后呢大家都进入在这一个世界里面，这一个社区里面，然后呢这个里面的地可能就是说这一块就归给你，那块就归给他，这样虚拟货币那就是说这里面的一个就是交换物了，但是也可以连在现实的货币上，也可以完全是虚拟货币，但是大部分可能还是你去买游戏币这样的一个感觉，但是它也可以用虚拟货币 来支撑。这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假设。对，
现在虚拟货币是很火的，但是我依旧还是没有搞得很清楚。
我也没有搞得很清楚。
是吗？你都没有搞得很清楚，那我就没希望了。
搞得很清楚，还要在 blockchain 里面多摸爬滚打了一会儿。
哦，对，是不是现在有很多不同种类的虚拟货币？
是这样的。
哦，但是我就知道说就是虚拟货币特别安全。
也不是特别安全。
哦，是吗？已经出现风险了吗？
因为它涨跌都特别的、就是、
对对、哦、对
对，
这方面是
对，毕竟它是一种就是大家觉得它有价值它才有价值，大家觉得它没有价值的它就没有价值，
没有价值，
对的一种东西。所以对，但是现在也有很多人去炒虚拟货币。
是，但对，但是里面还是有风险，很大风险的，
是有风险，
提醒大家要慎重，对吧？
大家要小心，对。
而且那个虚拟货币，如果你忘记了它的那个密码，钱包那串密码，是不是就等于你自己把钱扔进了大海？
对，那你就基本就永远找不回来了，因为它的其实就在于一个 decentralized 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去
中心化，
中心化，对对，这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它不知道你是谁啊什么，它只认这个密码的。所以说一定要记住这个密码，
也就是说密码找不回来。
对，
找不回来的，
找不回来的。就是我之前看过一个新闻，说是有一个人在最开始就是比特币才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还都不知道的时候，曾经因为做了一个科普视频啊，还是什么东西，这只是我听到的新闻哈，就是说他收到了就是一些比特币，但是当时比特币还不值钱，所以说他也收到了一个比较可观的一个数目。他就把这个东西他就把这个密码存到了他的一个加密硬盘里面。
OK，
这个硬盘是有密码的。
然
后呢，很多年过去了，
对，
也越来越值钱了，
涨疯了。
对，然后现在听说已经值上亿了，但是他这个硬盘的密码他不记得了，所以他现在就是搞不回来了这个钱。所以说
就全是
找不回来的。
天啊，然后以后也不可能有人拿到这笔钱吗？
因为他不知道那个密码就拿不到。
对，我就是说他这个密码是无法破译，还是说有可能有一天就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
那可能性应该是属于非常之
小。
对对，因为它的就是数字的这个排序是很多的，就是它的设计就是说你基本不可能破解。嗯，
天啊，那位朋友
里面是有数学，就是数学理论在里面，就它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课题，但它是加密，就是电脑加密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课题。
所以你说这个，刚刚我们说到元宇宙的未来哈，我们只是小小的窥探了一点点，就觉得其实真的是发展下去呢，很庞大的发展下去呢，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嗯嗯
嗯。然后我也觉得说，这样的元宇宙，这样的一个科技来临到了我们的生活里，你觉得咱们的生活这几年，或者是肉眼可见的这些年，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可能也是会发生一些变化，像Apple 它新出的这个 Vision Pro 嘛，我还没有试，但是我在网上看见了别人发的，他的有人在里面做了一个 App， 就是他把扫地的这个地板要扫的地方给它用一层颜色蒙起来，然后你用配合你的一个吸尘器，你扫一块它那个地方就好像变干净了一样，就把那个颜色给擦除了。然后呢，就像就是它，你能知道你到底扫过哪里，没有扫过哪里，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可能会作为生活的一个辅助出现，然后如果跟现实结合的好的话，然后我看发的那条视频底下的网友也非常有想象力，就是有的人把地板涂成金币啊什么的，就好像我在吸金币一样。
哦，
对，就是它可能会跟日常的一些生活上的一些细节所结合起来，如果要是这个设备做得好的话，但是我还没有试，所以我也不知道它具体是有多好。
你是说是真的可以清洁家里的那种，
就是它
打扫器，
你戴上它，然后你戴上它之后它变成透明的，在屏幕变成透明的，你可以看到你的家，但是它在上面就是一个 AR 的感觉，它在上面蒙了一层颜色，就是和你的真正的吸尘器所结合起来。
哦，了解了。就打个比方说，我们今天要给家里打扫卫生，但是你的那个清洁器就跟你的 VR 眼镜可以连起来，这样子其实你每清洁一块区域，你的 VR 眼镜前面可能就有一个，就像你讲的，颜色淡一点啊，或者是有那种吃金币的感觉。
对，
吃金币的那个感觉特别好。
是吧，这个是我看评论区里面网友想的，这个很有想象力，所以说还是有，我觉得还是有很大可能性的。
而且这个简直就是增加了大家打扫卫生的动力，
对的乐趣，但是
对提升了乐趣，
还只是就是吸地这样一个就是家务的一个就是一个东西，
一种应用，
对，一种应用。它生活上还有很多其他的模式，像比如说，因为我就是也我比较喜欢就是看书啊、写作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在想象，如果我能带着这个，前面是一块大的屏幕，然后四周都是我可以随意变换它的背景，编写，我想在丛林里写，
哦，
可以给我一些比较 immersive 的 sound 的话，就感觉它是一些可以融入到你生活里面的一些比较新奇的一些体验，
瞬间你就穿越去到了另外一个空间环境里了。
对对，看他做的有多真实。
哦，对对对，
我是很想试一下的。
我觉得这应该不用太久，应该能很快能实现的，还是
他已经发了嘛，就是 Apple
已经
上市了。
哇哦，
他们的 VR。不过在这里也要推荐一下我们的 Oculus
啊，是，对对对，
大家也可以试一下。
所以这个今天呢，大家听完了这集之后呢，希望对大家呢对元宇宙的了解哈，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改变哈，有了更深的一个认知。
对，但是大家在就是尝试一些新科技的时候，也要谨防诈骗呢。
哎，说说这怎么会有诈骗呢？这里边
它有的时候，你像比如说元宇宙，你在元宇宙里面，这个 avatar 是什么人，他都可以去创造一个 avatar。有的人他就会故意去创造一些看起来像你的同事或者是像你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来骗取你的一些密码啊，或者一些信息。有的人会这样，然后或者是有的人他可能会骗说，哦，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怎么怎么火的一个虚拟的一个社区，然后呢你可以在这里面买东西，然后将来会很火，或者是他可以会卖给你假的 NFT， 或者是就是跟你说你拥有了这个数字资产，但是其实它是不存在的，它就像骗你钱这样子，所以说也是有相关的诈骗，需要小心。
我可以非常老土的理解成，就是我们去进到这种元宇宙的游戏里边的时候，交友或者是跟别人交谈要特别小心，是不是？
是是，还是要谨慎一点，因为你也不知道他是谁
？对，
对
哦，哎，刚刚你提到的就是那个 NFT，
嗯，
能够花一点点时间跟大家科普一下 NFT 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个啥吗？
其实 NFT 就是。他把现实中的一些东西给他用一些加密啊科技的一个手段来变成，就是说网上只有这么一个 token， 就是你得到了他在网就是 digital 的一个所有权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具体的我没有太研究过。
好飘渺啊。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到这样，就是说现实是比如说一个动图。就是我这个动图我在网上的转换成它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所有权，唯一性的这个 token 的所有权我买了，它就是我的。其实这也是一种大家觉得有价值就有价值，大家觉得没有价值
对
这个东西。
我觉得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大家觉得有价值就有价值，如果觉得没价值就没有价值，就是一堆人都在买那个叫什么那个猴子的那个，是不是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对，然后
就像艺术品一样，
是
承认它的。
承认它的价值，
嗯，
对，前提是，
对，
承认它的价值，
对
对, 对，所以现在很多艺术家不是都跑到上面去卖他的 NFT 吗？
嗯嗯嗯，
就是艺术电子艺术，
对，和现实中的艺术品，我感觉也是有一定相似之处，就是有的艺术品大家很认这个艺术家，哎，觉得这个艺术品很有价值，哎，它的卖价就很高，那大家都觉得它不好，那它卖的就不好，所以感觉也是比较像。
对，所以当别人说他花了多少钱去买了一个什么独一无二的 NFT， 什么网全是网络上就他一个有那样的时候，
嗯，对，
我是比较还没有习惯接受这件事情，
但是也确实是有人在这上面挣了不少钱，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这还是一个认知的问题，是不是价值观的问题？
也是，对对，也是，像大家承认什么，不承认什么，
哎。
也要小心，就是别人
就谨防诈骗，
对，找你买这个，
对，
但是他可能他手里可能是没有这个东西的版权，也是有可能的。比如说他和你说，哎，我有这个，我卖给你，但其实他根本就没有，像这种的东西。
像通常这种东西的交易用的是虚拟货币吗？
嗯，对，是这样的，
就不是我们平时说的什么 credit card 之类的。
不是，一般来说的话，都是像 Ethereum 或者是以太币啊，或者是比特币，
哦、
像这种。
哦 ，OK， 好吧。哎，我觉得我要那个再努力学一学了，不然10年20年以后，当大家都用虚拟货币交易的时候，我还在说，什么是虚拟货币呢？
这个虚拟货币的发展也是
极其迅速，哦，也是不好说，是吗？
那种也是，我觉得也像元宇宙一样，就是有的人觉得它
啊，
是有的人觉得它发展不了，
是吗？
对，
因为什么？
涨得快，跌得也快，
涨得快，跌得也快，形势不好预估，
对。
好，我们今天聊了，不知道大家是听了个寂寞还是听了个明白。
对，如果要是对大家其实可以上网上看一些视频啊，或者是比较有 visual 一点的东西，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或者是自己买一个VR 的一个设备自己尝试一下。
然后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甜心美少女 Candy 来到空中。
哎，谢谢晶晶姐姐。
好，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拜。天落过喧天，谁伴着泪眼，荒唐的婚姻在世间，从未有相见，却能牵住红线。是岁月疯癫，句句话偏见，这一场婚事定义着贵贱，谈爱恨无偏，让细思成语言。他做红妆，面带浓妆，锁那一身上明月光，这女子泪眼白高堂，一代天地日月，二拜秋一望，这一生为三拜红尘两冷，披上大门锁上，杂乱的眼光，我渲染这女子娇艳起惆怅，一双喜乐悲欢都无关，她眼中已无光。
跌落过玄天，谁伴着泪眼，荒唐的婚姻在世间，总会有相见，却能牵住红线。是生日疯癫，句句话偏见，这一场婚事定义着贵贱，谈爱恨无偏，让细思成语言。他做红妆面的浓妆，做那一身长明月光，这女子泪眼白高堂，一拜天地日月，二拜秋衣望，这一生跪三拜红尘两冷，平卷大门锁上，红帐面带浓妆，锁那一声长明月光，这女子泪眼白高堂，一拜天地日月，二拜秋衣望，这一生跪三拜红尘两冷，体愿大门锁上，杂乱的眼光多渲染，这女子笑颜几惆怅，一生喜乐悲欢都无关，她眼中已无光，一生喜乐悲欢都无关。